台湾恐怖电影《咒》原型事件，高雄一家六口中邪案。台湾恐怖电影《咒》最近大火，引得网友纷纷评论。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咒》是取材自真实事件，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原型到底是什么。影片改编自2005年高雄的真实悲剧，吴姓六口之家疑似接连起乩。这个起乩啊，就是神明附身、鬼上身的意思。失去理智及意识，连日来互残身体，甚至拒绝进食，互相喂屎，最终导致长女活生生遭饿死。2005年，台湾省高雄市发生了一家六口集体起乩事件。一家六口人纷纷声称自己被神仙附体，最终一死五伤。2005年4月10日，高雄医学院急诊科医生在医院门前看见了一个倒在地上的女人，他上前探女人的鼻息，发现对方竟没有呼吸。医生大惊失色，迅速叫来了医护人员进行急救。原本众人以为女人呼吸停止只是因急症导致，只要急救得当，还是能够将其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但是一番急救操作后，所有人才惊觉女人早已死亡多时。所有人一时间都有些无措，面对一具无人认领、不知身份的弃尸，院方只能无奈地将其安放在停尸间内。在进行了粗略的检查后，进行尸检的医生被尸体上遍布的淤青和灼伤吓到，因察觉到了事态的异常，尸检医生在与院方领导进行沟通之后，紧急联络了警察分局。警官，这里是高雄医学院，本院于今日接收了一具被遗弃在急诊科门前的无名女尸。接到报案电话后，鼓山分局迅速整队，于20分钟后赶到了高雄医学院。女人的尸体呈现着扭曲的姿态，僵硬地躺在不锈钢板床上，停尸间里充斥着腐烂恶臭的气味。年轻的警员表情扭曲地掩住口鼻，按耐不住地干呕起来。根据我们对尸体状态的初步检测，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一天前。啊，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刚刚死亡的尸体怎么可能这么臭？年轻警员嘀咕着。医生听到这里，表情变得有些复杂。不只是因为腐烂。医生话音停了下来，在场所有人都被这话说得摸不着头脑。而当盖在尸体上的白布被掀开，在场所有人都瞬间明白了这话中的含义。这个女人是非正常死亡的。除了尸斑，女人的尸体上遍布伤痕，有因殴打形成的大片淤伤，也有一点点密布的烫伤。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尸体的皮肤上、口鼻内布满了粪便与尿液的混合物。这也正是尸体散发恶臭的缘故之一。一时之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停尸间内疑云笼罩。他是谁？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又是谁将他的尸体丢弃在了医院门前？此后，警方迅速对此展开了调查，女尸的身份也终于浮出水面。她叫吴凤娟，两个月前她还是台北一家疗养院的护士，而没人能够想到，仅仅两个月后， 他变成了一具冰冷的被丢弃在医院门前的尸体。吴凤娟生长在高雄古山区的一处老旧的透天厝内。多年以来，吴家父母靠着做小工为生，拉扯四个子女十分艰辛。作为家中的大姐，吴凤娟早早步入社会，帮助父母供养弟妹。直到弟妹成年，分别有了谋生的手段，家里的状况才逐渐好转。2005年2月底，29岁的吴凤娟正在疗养院中上班。平静的午后，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吴凤娟安顿好身边的病人，手忙脚乱地接起了来自母亲的电话。电话中，母亲的声音惶恐而焦急，不停地询问吴凤娟的近况。吴凤娟有些奇怪，母亲从不会无缘无故这样紧张警惕，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啊？她焦急地追问，但吴母依旧遮遮掩掩，最终更是十分突兀地挂断了电话。吴凤娟困惑于母亲的异常，内心十分不安。而就在几个小时后，吴凤娟正准备下班时，却在疗养院门前看见了匆匆从高雄赶来台北的母亲。吴凤娟难掩震惊，而此刻吴母也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是吴凤娟的小妹吴淑娟起鸡了。关于什么是起鸡，这还要从鸡开始说起。所谓的鸡童，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与灵媒十分相似的职业，是负责沟通神、鬼、人之间的媒介。起鸡就是所谓的神明附体，神明附体的整个过程则被称为符。实际上，台湾民间信仰中的神明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常常能够在一个家庭中看见妈祖、哪吒三太子、济公、真武大帝等不同神明的神像。四海之内皆信仰，满天神佛一家亲，大概就是对此最为准确的形容了。而吴家就正是这样一个供奉着先祖牌位与众多神明神像的家庭。也正因如此，吴淑娟的突然起鸡让整个吴家陷入惶恐。吴淑娟声称被哪吒三太子附身，并预言吴凤娟将在不久后遭遇不测。听吴母讲完一切后，吴凤娟不可避免地心生恐惧。因受家庭的影响，吴凤娟也与吴家其他人一样，对神佛有着虔诚的信仰，哪怕只身在台北，也会将先祖牌位放在住所中时时祭拜。一番商议后，吴凤娟最终决定听从母亲的建议，请假返回老家高雄避祸。当晚，母女二人便回到了透天厝。一家人看到吴凤娟回来，都纷纷松了一口气。吴父更是欣喜地做了一桌好菜，为女儿接风洗尘。不过这样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太久，哪吒三太子的预言就如同一个魔咒，将吴凤娟深深困住了。深夜，吴凤娟从噩梦中惊醒，她梦到了自己被一个陌生男人侵害，后被其虐杀。吴凤娟大汗淋漓地喘着粗气，仿佛还能够感受到梦中所经历的那份疼痛，而梦中的一切都仿佛和吴淑娟的起鸡预言遥相呼应起来。自己真的会死吗？即便回到了老家，也依然无法打破预言。吴凤娟惶恐万分。吴母听见声音， 披着衣服起身敲开吴凤娟的房门。此后母女二人一夜未眠。吴母陪伴着惶惶不安的女儿，跪在先祖牌位和神像前祈愿，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做法似乎并没有效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同样的噩梦在每个夜晚纠缠着吴凤娟，整个吴家的气氛越发的沉重起来。吴凤娟夜不能寐，整日疑神疑鬼，精神状况越发敏感脆弱，甚至家中有人大声说话都会将她吓得魂不守舍。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三月份，才逐渐有了好转。此后吴凤娟动了重回台北打工的心思，吴家一家也逐渐放松了心神。当天吴凤娟联络了在台北的闺蜜，询问有关工作的事宜，但就在电话挂断后，意外发生了。吴凤娟突然莫名起鸡，伴随着阵阵诡异的笑声，吴凤娟的眼神变得阴气森森，她的动作变得夸张，整个人的状态异常癫狂。吾乃观音菩萨，现身于此，为尔等消灾解厄。吴凤娟嘴里喃喃念叨着，丝毫不顾已经乱作一团、惶恐无措的吴家众人。吴母焦急地想要拉住吴凤娟，却没曾想吴凤娟突然抱起开始自残，她不断地掌掴着自己，尖锐的指甲朝自己的身上脸上抓去，并且发疯一般地撞向墙壁和尖锐的桌角。很快吴凤娟的身上布满了青紫淤痕，变得鲜血淋漓，而在这过程中吴凤娟的力气也变得出奇的大。为了制止她继续自残，吴家人只能合力将人用粗麻绳捆住，这才终止了这场混乱。吴父吴母看着歇斯底里、神情癫狂的长女，心如刀绞。但吴凤娟此时的状况，家中时时祭拜各路神仙的吴家人又怎能不明白？这哪里是起乩，这明明是被妖魔附体，中邪了。就这样，吴家一家除吴凤娟外的五口人，坐在客厅里度过了不眠的一夜。第二天一早，一家人最终决定带着吴凤娟前往五指山禅修，期望着能够借助禅修的力量驱逐吴凤娟身体中的妖魔。但事与愿违，禅修期间吴凤娟的状况丝毫没有任何好转。此后吴家一家人又到了南子区神坛，找人为吴凤娟收经。就这样一连辗转多日后，吴家人带着一身疲惫回到了家中。吴凤娟依旧被紧紧束缚着，从她的状况和吴家人的神情间不难看出，多日来的除魔去邪竟一点效用都没有。吴家人陷入绝望，而此时吴凤娟中邪的消息也不知怎么传遍了左邻右舍。四邻明面上来看望，实则却是来打听情况。看见吴凤娟的状况如此严重，住在楼下的吴家亲友甚至短暂地搬离了透天厝。一时之间，吴家仿佛成了透天厝中的一块禁地。又是一个深夜，吴家人围聚在一起。阿娟这样不行了，早晚要出大事情的，不然找个大师来家里做做法吧。吴父的声音低沉，语气中带着犹豫。能用的方法都已经用尽了，要大师做法已经是吴父能想到的最后的办法了。试试看吧， 总要试试的。就这样，吴父的建议得到了吴家一家人的赞同。几日后，大师上门了。吴母请来的大师是古山区有名的灵媒，不仅能请神驱邪，还能看阴宅阳宅风水。这样的人本就十分难邀，吴母也是费尽了心思才托人高价将人请了过来。没成想，大师才刚一踏进吴家的门，便面色大改，神情间尽是难以置信。这可是所大凶之宅啊，遍布妖魔，居此处必将反噬自身。不知道是因为大师的话，还是因为这间房子真的有着诡异之处，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阵凉意和莫名的恐惧。此时再看向四周，只觉得鬼气森森。查看着吴家的房宅，大师的神情也愈发严肃起来，此后更是一言不发，转身便要离开。吴父吴母阻拦了大师离开的脚步，痛哭着恳求大师出手施救。最终大师终于无奈应下了吴家人的请求。据他所言，吴家一家人居住的这间屋子阴暗少光，呈不规则形态，风水极差，乃是招惹鬼怪的凶屋之象。也正是如此，才招来的妖魔寄居。久而久之，居于此处的吴家人阳气渐弱，这才会有吴凤娟被妖魔附体的事情发生。现如今妖魔壮大，想要将其驱除必然万分危险，如同抓紧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此后吴家一家对大师言听计从，有求必应。吴父吴母按照大师的要求，准备好了做法事所需要的一应物品，除此之外更是花了一大笔钱从大师手中购买了大量的纸符。祭台上燃放着香烛，青烟向上盘旋，大师脚踏奇怪的步伐，掐着口诀，口中喃喃。一场诡异的驱魔法事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直到夜幕降临才终于结束。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大师给的符水真的有效用，吴母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轻松了许多，就连吴凤娟都沉沉睡去，不再胡乱挣扎。一夜过去，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事情已经平息的时候，恐怖的事情再度发生，而这一次混乱和诡异终于爆发，一切变得失控，朝着无底的深渊沉沦。逼仄的房间中，吴父起机了，他声称自己被玉皇大帝附体，随后是吴母起机，高喊自己是王母娘娘下凡，紧接着是吴家二女儿吴桂娟和小女儿吴淑娟叫嚷着被七仙女上身，最后是吴家老三，也是吴家唯一的儿子吴成辉阴恻恻地自称济公。就这样，在透天厝的吴家老房中，一场集体起乩开始了。整个吴家成了混乱失控的角斗场，从各自自残到互相殴打，吴父吴母扬洒符纸，将其贴满整间房屋。吴桂娟和吴淑娟更是找出了家中所有的黑色衣服，布置起了诡异的阵法。吴成辉高举点燃的香烛和神像，在房间中跳起了诡异的动作。伴随着混乱的升级，吴家一家开始互相用香烛灼烧彼此，挥洒米和盐巴。此后吴家人的行为开始变得越发诡异恐怖，后来逐渐发展到互相喂食粪便，泼洒尿液的程度。而在这一整个过程中，最为可怜的还是吴凤娟。 作为最先中邪的人，早已饱受折磨的他，在这场混乱的奇迹中已然体力不支，最终只能被动着承受着一切。摆放着先祖牌位的祭台上，亮着红色的塑料蜡烛，不断燃烧的香烛将四周变得烟雾缭绕，恶臭充斥着整间房屋，尖叫与哀嚎隐隐地从中传出。这一场集体起乩整整持续了20天，期间吴家一家六口仅仅靠着浮水维持生计，直到2005年4月9日一切终于平息。而没人能够想到，这场充满诡异风波平息的契机竟然是吴凤娟的死亡。没错，吴凤娟在备受折磨了将近2个月之后终于气绝。而此时吴家另外5人的反应却是狠狠地松了一口气。附在吴凤娟身上的妖魔终于死了。没错，在这一刻没人认为是吴凤娟死了，所有人都认定是驱邪成功了。死的不是我女儿，而是附在她身上的妖魔。即便是在后来面对警方的时候，吴母依旧重复着这句话。2005年4月10日吴凤娟死亡的第二日，从奇迹中恢复过来的吴家人发现吴凤娟还没清醒，在进行了一系列粗浅的急救无果后，他们将人带往医院。而接下来吴家人的一番操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他们将吴凤娟的尸体安置在了高雄医学院的门口，此后便悄然离开，不知所踪了。也正是因此，在高雄医学院引发了一系列的骚乱。鼓山分局通过医院对吴凤娟尸体的初步检验，迅速将其列为重案要案。一方面对吴凤娟的遗体进行法医鉴定，另一方面开始对吴家展开调查，搜寻吴家人的踪迹。很快警方根据吴凤娟的基本信息锁定了其居住地，但当一众侦查人员赶到吴家的时候，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复杂震惊了起来。整间房子充斥着诡异的氛围，烟雾缭绕间可以窥见洒满地的符纸与大片的粪便与尿液的混合物。年轻的警员冲出房间干呕，老警员也难挨地捂住口鼻皱起眉头。这家人中邪了。是嘞，全家乱跳，叫一个躺在地上，大家都围上去踹打，吓死人了。四林看见警察上门才知道吴凤娟的死讯。此后有知道吴家状况的人纷纷上前讲述起了近2个月内发生在吴家的种种恐怖的事情。鼓山分局的警员对此既震惊又充满了怀疑。集体起乩，中邪，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警方本能的不愿相信。但面对这种状况，又没人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即便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警员也不禁陷入了沉思。或许只有找到吴家一家人才能得知事件的全貌和真相吧。带着这样的疑问，鼓山分局开始不断增派人手，加急搜寻吴家人的踪迹。与此同时，此案不知为何走漏了消息，大批的媒体人闻风而至。或许人们总是对这种都市灵异事件充满了天然的好奇。几天之内，高雄一家六口集体起乩事件迅速占领了各大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更有灵媒评论说， 吴家人之所以集体起乩，正是由于在家中供奉祖先的神主牌位之外，还同时供奉着多尊不同的神像，因此才会产生神明争抢信奉的香火，以致引发吴家全家人集体起乩做法的状况。也有所谓知情的邻居称，吴家供奉的三太子神像被移动过，这才触怒神灵，遭受到了天罚。真相究竟是什么？吴家人又究竟在哪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案也被传播得愈发神秘，更有人直接将其搬到了电台节目上公开评说。有人认为，一定是因为起乩才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吴家人之所以遍寻不到，也许是早就遭到了反噬，死掉了。也有人评价，吴家人是故意设计杀害了吴凤娟，此后因心中有鬼，才四散而逃，不知踪影。总之，一夕之间，吴家一家人竟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成了2005年的流量密码。而就在所有人都对此案进行猜测推理之时，一直没有踪迹的吴家人却突然出现了。吴家一家人围聚在医院门前，吴父吴母抱着吴凤娟的遗照痛哭流涕。警方赶到时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警员训练有素地将吴家一家控制起来，对其一一进行问询。而让人没想到的是，通过吴家一家人的叙述，案件却朝着更加模糊诡异的方向发展了起来。这些天你们跑哪儿去了？审讯室里，审讯员冷冷地看着蜷缩着坐在椅子上的吴母。
那天我们从医院离开，就各自分散出去避祸了，他们去了哪里我也不清楚。
避祸？什么祸？审讯员追问道。
如果不离开，说不定会再次被附身。
吴母神情偏执，癫狂地叫嚷着。面对这样的结果，所有人都只感到无可奈何。离开古山是为了避免再度被附身，将吴凤娟遗体遗弃在医院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吴凤娟已经死亡。吴家一家坚信只要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就能痊愈。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在失踪多日后突然回来，据小妹吴淑娟交代，是因为姐姐吴凤娟托梦给母亲，一家人这才确认了吴凤娟已经去世，所以匆匆赶了回来。而面对谋杀的质疑，吴家一家更是高喊冤枉。吴家一家五口甚至各自向警方展示了自己身上的淤青和烫伤，以此证明并非只有吴凤娟一人在起乩中受伤。这只是正常的驱邪，这样的力道怎么可能死人呢？对吴凤娟的死，他们一致认定是中邪所致。在吴母看来，虽然因起乩成功驱逐了附身在女儿身上的妖魔，但因为附身时间过长，女儿的魂魄无法归位，才最终导致了吴凤娟的死亡。现如今，不仅仅是吴凤娟的死亡，就连审讯过程都充斥着怪力乱神。警方与媒体都开始迷茫起来，究竟是这一家子人的精神状况异于常人，还是冥冥之中真的有着看不见的神秘力量？两天后，竟有检察官建议古山分局派专人带领吴家一家去到医院进行精神鉴定。在国军高雄总医院精神科内，医师逐一为吴家一家做了精神鉴定，结果十分出人预料。不同于起乩时的混乱，起乩结束后，吴家人的精神状况早已与常人无异，一应检测全部都显示着 这一家人的精神毫无问题。最终，还是经验丰富的高雄总医院精神科主任曾东胜做出了相对合理的推论。曾东胜认为，吴家的情况应该属于家庭集体精神妄想症。精神妄想症可以说是精神科疾病中就医率最低的一种病症，因为病患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有病，在没有发病的时候也极难检测出来，但一旦病情发作，情况都会相当严重。患此病症后，患者应该会在生活中出现轻微的发病症状，但因为十分轻微，并没有影响社会功能和人际关系，才并没有被邻居或是身边同事发觉。而家人之间彼此原本就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又有着相似的宗教信仰，这也造成彼此之间不但没有察觉对方的不妥，还进一步的对彼此造成影响。尤其是吴家一家人长期以来过度迷信鬼神，吴凤娟精神妄想症发病中邪，进而引发了家庭集体精神妄想症。但很显然，这样的推论并不能够让关注此案的人满意，包括媒体在内，相比于合理的解释，所有人都更期望着这是一起灵异事件，亦或是有着更为复杂而激烈的反转。同样，这样没有实据的推论也无法作为决定性的证据帮助警方推动案件的进展。一时之间，这起诡异的集体起乩事件陷入了僵局。吴凤娟究竟是死于吴家人的殴打虐待，还是死于中邪？而就在警方受困、舆论沸腾的当口，转机出现了。鼓山分局鉴证科的法医通过吴凤娟的尸体检测出了其真实的死因。与众人所想的不同，吴凤娟既不是死于吴家人的殴打，也不是死于鬼神之力，她是因为多日未曾进食又睡眠不足，最终造成体内大部分器官衰竭而亡。继而法医推断，在这种状况下，人是极易出现精神错乱或幻想情形，是以吴家一家的异常行为或许也可以以此解释。就如同吴家人反复强调的一般，他们殴打吴凤娟的力道根本不会造成死亡，虽然这个结果听起来着实可悲又可笑，但有关于吴凤娟的死已然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释清楚的谜题了。好像她既是死于自己家人之手，但又并非死于家人之手。事情发展至今，就连检方都不知道究竟该以如何判决此案了。吴家一家人因一次起乩殴打吴凤娟，未识粪便，更是在吴凤娟口吐白沫、心跳微弱的时候拒绝将其送医救治。在人心道义上来看，他们就是凶手，但在法律的层面，他们又并非导致吴凤娟死亡的主要因素。最终，检方也只能以遗弃致死罪起诉了吴家五人。自此，整起事件落幕。这是一个称得上有结果，但是又没有结果的案件。在台湾社会中，民间宗教信仰十分普遍。据2013年台湾的数据统计称，台湾的登记庙宇多达12083座，用三步一小宫、五步一大庙来形容也毫不为过。伴随着民间信仰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紧密融合，各种各样的极端状况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祭祀庙会中常能看见当街的起乩的乩童，乩童当街自残，用铁杆从脸颊穿过，拿着刀往自己的头上身上砍，砍到鲜血淋漓，路边的商家才会奉上红包，将红包穿在刺穿乩童脸颊的铁杆上。也有乩童用狼牙棒互相攻击，
致使狼牙棒的刀片卡在头顶，最终只能用老虎钳才能将卡住的刀片强行取出。路人欢呼，看客沸腾，新闻记者将其记录拍摄下来，大肆宣扬其神意。然后舆论成鼎沸状，网友热议点评，或奚落嘲讽，或虔诚祷告，一切都是那么的狂热无序。而发生在吴家的一切，又何尝不是这狂热与无序的盛会的缩影呢？吴凤娟死后，吴家一家久久无法从中走出，最终一家人还是靠着邻居亲友帮忙募捐，请法师驱邪超度了吴凤娟后，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们不愿再提起这段往事，也没人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究竟为何。或许对他们来说，清醒地痛苦着，还不如麻木地度过此生。